所以啊，上至国王，下至一般人呢，都有额，有额所。要是这个额所要失掉了，不得了。所以这个舍利无常也是很厉害哈。那么这是舍利无常。其次呢，现前无常哈。现前无常怎么讲法呢？就是啊，是这种无常的境界出现了，就现前无常。也有人说没有，我现在很好，我所有的我所都是很牢固的，是属于我的啊，或者我做了方丈了啊，或者是我有什么，我做了大学校长了啊，我做了总统了，那么都是很快乐。但是啊，将来也一定要失掉的，就是这叫法尔无常。因为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因缘生法，它一定要变的，说早一天晚一天就是了。所以反而是要无常的，现在虽然是没有无常，将来是要无常的，这叫反而无常。那么我们佛教徒啊，因为常常啊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，常常那么观呢、啊、所以对这无常的事情呢，来了的时候啊，这些如意的事情来了的时候啊，心里也没有什么啊，他离开了以后也没有什么，就是因为常常有这样观察，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刺激，就是都说不下去了，没有那种事情。所以这个舍离无常啊，还有一个现前无常，还有一个法尔无常，终究有一天要结束了。那么这是世间无常。这样说，如果说是总说的呀，有情世间是无常的，无情世间也是无常的，都是不常住的。那么我们呢，出家的哈，在家的佛教徒啊，常常思维这个无常意，思维这个无常意呀、啊，他这个爱着心呢、啊，对这个额所的爱着心呢、啊，就轻微了。这是一个现实上的问题。第二个重要的这个无常观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观察这个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明舍，明舍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，死忧悲苦恼。你这样思维，这都是无常的变化啊。这样思维呀、啊。思维再重新的思维，所以什么无明灭的行灭，行灭的明舍灭啊，行灭的识灭，识灭的明舍灭，明舍灭的六入灭，六入灭的土灭，土灭的受灭，受灭的爱灭，爱灭的取灭，取灭的有灭，有灭的生灭，生灭的老死灭。你这样思维的时候，这老死灭了以后是个什么境界？老死灭是个什么境界？就是无余涅槃的境界了，就是由无常的观察就到了无舍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舌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识啊，无眼识乃至无意识界，无眼识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以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以无老死尽，乃至无智以无得，那就是到了涅槃的境界了，就是无常观呐、啊。是涅槃这个门，由无常观的门就转入，就是可以证悟了无余的涅槃了，就证悟无余涅槃的境界了。那么你到这个时候啊，你这样的思维观察熟了的时候啊，熟能生巧啊。现在我们是有这个舍受想行识，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有贪嗔痴烦恼，有很多很多的苦恼的境界，都是有。现在你由无常的观察，逐渐的这么观察，这个流转生死的次第这么观察，然后再观察啊，逆生死缘起啊，无明灭的行灭，一直到生灭的老死灭，就入于离一切相的境界去了。你熟了的时候呢，心就不同了啊，你内心里面呢，这个贪嗔痴也不见了， 你的心意识的妄想也都不见了，就能入于由这个奢摩陀和毗婆舍那的修观察修行啊，就能弃证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了，由生灭而不生不灭，那就是一开始是出果的境界。出果须陀洹大乘佛法来说就是无生法眼了，就得了出欢喜地了。所以这个观察世间无常啊，我们呢说是这无常的境界有什么微妙，不是那么说法，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。你常能这么观察，最初的时候不要贪多，你不要观察那么多啊，先观察舍受显思山河大地也可以，是底下国土委退，你就简单的观察，慢慢的慢慢的用着苦寂灭道，用着十二因缘去观察，那么你就啊逐渐的逐渐的就有更深妙的道理出现了。所以说是这八大因觉，我们在学习啊，学习大乘经论，有的时候轻视无常无我的道理，人家这个是那是小乘，我怎么可以学习这个？其实不是，是都是通着的，它是无障碍的境界。这个常能够啊，修这个无常无我观呢、啊，这个在现实上能得到一些利益，就是日常生活啊，这些名利的境界上啊。你能得到啊，心里面才能平安，心里面能够平静的境界。如果不你不修啊，不管这个佛法你学得怎么妙，但是你要不修这无常无我观呢、啊，这个时候会怎么样？心随境界转呢、啊，啊，这个用名利的境界来了啊，心里面就感觉到光荣，心里面欢喜。你感觉到光荣啊，那就是苦恼的一种现象。苦恼的前相啊，感觉到光荣，回炉就来了啊。所以如果你修这无常无我呢，你不感觉到什么叫做光荣，没有值得光荣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值得光荣的。那么这个这种光荣的境界走了，被人家推倒了，被人家呀、啊、说了坏话破坏了啊，你的如意的事情啊没有了，心里不在乎。因为你以前你已经常常这样观察，这因缘生法都是虚妄的，都是无常无我的呀。你常常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心里你也不在乎。这样子说呢，你常常修无常无常无我观呢，不要说啊入于不生不灭的涅槃，这句话先不说，眼前的这些虚妄境界心里面平静，所以骂你一句也不在乎，赞叹一句也不在乎，你心里面很平安，很平安啊。这个苏东坡的慈悲赋啊，微风徐来随波不兴，就是大风来了随波也不兴，就是你常修这无常无我观就有这种作用，他就心里面平静不苦恼。所以是你不修无常无我观了、啊、好像是很光荣啊，但实在内心里面是苦恼的境界。所以是第一角悟世间是无常的呀、啊，应该是这样说哈，这样子去思维观察，国土委退，这是指这个无情的世间哈，依报的世间，依报的世间呢，这个国土啊是委退的，委退是什么？就是不坚固啊，很容易啊就破坏了啊。本来说是我们呢、啊，一切众生啊，这些有情的呀、啊、众生，都是住安住在这个世界。国土上面是我们要依赖它才能生存的地方，结果它也是很容易破坏的，很容易破坏，不牢固、嗯、那么尤其是最近多少年来常常有地震的事情，这可以会知道啊，都靠不住的，这个世界都靠不住，何况啊依赖世界生存的人呢啊，生存的万物啊更是靠不住了。这样观察啊，这也、世间无常，国土委退、嗯、四大苦空，这里也四大苦空啊，这个国土也是四大，但是这国土是无情物啊，它本身呢没有苦乐的感觉，所以这国土委退是指这个无情的世间说的啊，但是与有情有关系、嗯、 这下面说四大苦空呢，这就是有情世间的啊。有情这个他的是果报的身体呀、啊，是地水火风啊。地水火风也是无情物，但是它与我们的心意识在一起呀、啊，所以就是有感觉的。有感觉了，所以有苦有乐，有不苦不乐的感觉。但是现在说呢，说苦，这个地水火风啊，他们的体性啊不一样啊，互相啊，有的时候互相力量平衡的时候啊，暂时可以安住，啊，可以和平共住啊。要是有一方面啊力量强了啊，其他的力量低了，就有问题。这问题这就是四大就冲突了，就会有病。因为有病啊，那么四大就是一大有百一重病，四大有就加起来有四百四病。这个意思是说，最少你会有一样病，最多可以到一百。其实这只是说是很多病就是了啊。那么呢，这四大会有病啊，所以就会有苦了。但这应该加上啊，不只是有病的苦哈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啊，爱别离苦、缘能会苦、求不得苦、无取运苦，应该是有这么多的苦，或者三苦，还有无量的苦，应该是这么说。这么多的苦恼里边呢，这个老病死啊，爱别离、缘能会、求不得，这些苦啊，是我们凡夫啊。平常的人也能觉知到的，我们也知道啊，有病的时候苦，老了的时候苦啊，爱别离忧不生，缘能会这是苦，也是知道的。这个生苦也是苦啊，但是似乎人自己不是太明白。那么其实不止于此哈，最后说到这个啊无取运苦，这个无取运苦啊，更不是啊我们平常人所能知道的。我们平常也不感觉到啊，因为我们也不老也不病，也没有缘增贵，也没有爱别离，也没有求不得，心情很自在的时候，感觉这个身体很好嘛，我们这个舌头显然是啊很快乐，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在佛法里面说呢，这个五取运苦啊是总说的，其他的这个八苦啊，要八苦说呢，前七苦啊是别说的，无取运苦是总说的啊。如果没有无取运，还会有那七种苦吗？没有那么回事。但是啊，这个无取运说它是苦啊，这是谁才能知道呢？谁才能知道这无取运才是苦呢？这要是圣人才知道。这个圣人呢，就是他得到根本无分别智。啊，得到那个真实的智慧，或者说如理智啊，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唯有少法可得了啊，什么苦也没有了哈，没有了生苦、老病死苦，所有的苦都没有了，而那个心情呢，也是离一切分别相的，当然也不能说这个。这个无分别智可能觉悟了无取运苦，也没有这句话。那么谁能觉悟这个无取运苦呢？后得智，就是得入圣道之后，成就了无分别智以后，那个后得智，后得智实在就是初定了。这个无分，这个后得的有分别智啊，他才能觉悟。当然，这所谓出定这句话呢，这个定也有多少种定啊？要入于无分别智的那个真如三昧啊，那当然是离一切分别相啊。但是也有的禅定是有分别的，所以这个后得智啊，他才能觉悟这个舌受想用是苦，是苦的。我那么这个其他的凡夫是不知道的。那么我们在呀、啊，从经论上的开示啊，我们知道这些凡夫啊，就是得了禅定了啊，有欲界定啊，又得到味道地定啊， 你为了立定又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或者得又成就了五色界天的四空定。要是外道，他们得到这种定的时候啊，就认为是得涅槃了。啊，这个无想定呢，就是在色界第四禅，属于色界第四禅里边的定。那么认为就是得涅槃了啊，但是在佛教徒来看呢，是名为无取蕴苦，并不是涅槃，是无取蕴苦，那还是生死的境界，怎么能说是涅槃呢？那么佛法里面呢，为什么说无取蕴是苦呢？它也是有个道理的，是什么的道理呢？就是说我们凡夫无量劫来呀，从来也很难得到休息的，这个心一时啊，一直是在动，一直在动，也就是所谓惑业苦啊，这个烦恼的迷惑就会呀、做了很多的呀、很多的业力啊，或者人间天上啊三个道的这个罪业很多很多的，那么其中有某一些业力有可能是得了果报了，那么也就结束了，但是很多还没得果报，也完全呢都在这个色受想行识里边的，在那里边，在那里边它没有发生作用的时候啊，感觉没有事，是不是没有？但是忽然间事情来了啊，这个那种恶业，我们凡夫只是怕恶业，善业倒不害怕哈。其实善业和恶业不是差太多哈。那么这恶业要一动了就不得了啊！你说我们的人间的人忽然间得了大病了啊，其实就是罪业发生果报啊，或者是三恶道的业力一动了，就跑到三恶道去了，而这些罪业都在色受想行识里边。那么你说色受想行识是好东西吗？啊，这是涅槃嘛？所以这个无取蕴是很苦，是一个众苦之源呐。很多的苦恼的根源呢，所以它也是苦，但这种苦呢是要圣人的厚德之才能认知到，不是凡夫啊才能知道的，所以这无取蕴苦称之为圣意苦，这个圣人的无那个清净的智慧的境界我们觉悟不到的。所以说四大苦啊，地水火风啊，这个四大四大也能呢，好像也是能够使那人落，但是落就是苦因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苦苦恼我们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，好像尤其是年轻人呢，年轻人四大可能会调和哈，走路的时候也很轻便，老年人走路就开始慢了啊，那么看起来倒没什么问题啊。很好嘛，尤其是有多少福报有多少能力的人呢，那更是很如意的，不感觉到有问题。实在呢，实在来说和老年人一样，那个五蕴色受想行识里边呢很多很多的问题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爆发了不得了啊。就像那个开车的人呢，开车好像很平稳，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没有问题呀，忽然间就不对了啊，这就发生事故了，一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呀、我们要能够常做如是观呢、那么这个道心就容易也发起来，就感觉到无常啊，感觉很平稳呢、一下子就变了啊，就能发恐怖心了、那么就会精进的用功了啊，不敢放逸。第一觉悟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，四大苦空，五蕴无我，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，心是恶缘，行为罪首，如是观察，见离生死。第一觉悟是无常无我觉。什么是无常的呢？世间无常，国土委脆。我昨天说世间无常是总说的，下边的国土委脆 是一报的无常啊，就是气世间无常。底下四大苦空是有情世间的无常，这样说，或者不这样分，是世间无常，国土委碎，这就是指一报世间的无常啊，就是观察无常的道理。底下四大苦空无印无恶，观察无恶的道理啊，先修无常观，后修无恶观。要这样讲呢，就是一报的世间呢修无常观，有情的世间呢修无恶观，这样子按这个文也可以这样分啊，是四大苦空。我们昨天呢讲到这里，说到啊，是我们的正报，就是我们的生命体。生命体这个先修苦观，就是观察这个地水火风的不调和，会有病苦，同时啊也会有老苦啊，死苦，就是所谓八苦，这是修这个苦观。其次呢，又修空的观察，这个空的观察，这个空这个字，这个有可以分成两种解释啊。第一个解释是说，和下边的无印无恶有连带关系，就是修这个无恶观呢，观察这个无印是没有我的，那么离开了无印也是没有我的，离开了无印也没有我们，叫做空观。这是一种解释啊。其实第二个解释呢，这个空的这个意思啊，就是没有真实性啊，叫做空。要是有真实性的时候呢，就不能说是空了啊，就可以说是有了。什么叫做真实性呢？就是不是从因缘有的东西啊，就叫做有真实性。从因缘有的东西呢，它就没有真实性，没有真实性叫做空，这是一种解释啊。看这里的文呢，应该说包括这两个意思，可是应该说一切法是因缘生啊，没有真实性，应该根据这个意思来观察空的。这样说这个空啊，观察我们的生命体啊，没有舍受想行识啊，是因缘有的，它没有真实性嘛，叫做空。那山河大地啊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气世间，它也是因缘有的，它也是空的。就这个地水火风也是因缘有，所以也是空的。我们一般人呢，似乎是对这个山河大地呀、的爱着心呐、执着心，不是那么强啊，不那么明显。但是啊，有的人呢是很执着的，所以在这里呀、佛也叫我们这样子去学习，去观察。观察这个山河大地呀、它也是空的，不真实的。那它也是因缘有。那么什么因缘有的呢？啊，这经论上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居住的世间呢，它是由共业所造成的，就是是凡是在此世界上居住的有情，都有这样的业力啊。 共同地造成了这个七世间的。如果这个人呢，他入无余涅槃，他不在这个世界上居住了，或者他往生到佛世界去了，那么这个他这个业力啊，创造此世界的业力就是结束了，那么就没有他的份了啊。其余的一切众生的业力还发生这样的作用的，这是主要的呀一个原因。所以也是因缘有啊，因缘有它就是没有真实性，就是没有那个非因缘有的世界，那就叫做没有真实性。这个地方呢，有因缘有，怎么就是没有真实性呢？因为因缘会变化。比如说是啊，我们现在的人呢，的业力啊，是染污性比较大，所以呀、啊，大家的业力创造成这个世界呀、啊，多诸苦恼。要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回心向善，修了很多很多的呀、啊，利益众生的善业。那么呢，这个业力啊，由染污啊，转变成清净啊，由恶劣的业转变成啊为善良的业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转变。说是到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七宝庄严的世界。那么呢，那个世界是非常和平的、安乐的。那么所以这个世界就转变了，因为业力的转变，所以这个世界也就转变了。等到人的呀、啊、由善良由逐渐的转变成恶劣的了，变成五浊恶世了，而这个世界又变了，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转变了，所生法也转变了。就由观察啊，由于观察世界的转变，是由于因缘的转变，所以就知道这个世界本身没有真实性，要有真实性它是不变化的，所以知道这个世界是空的，就是没有真实性，所以叫做空。所以啊，观察这个世界也是空的。那么呢，这是一个解释哈。第二个观察呢，观察不由因缘而有的世界是不可得的，所以叫做空。虽然是明明白白的、很清楚的出现在眼前，是有这么一回事的，但是这是属于因缘的。那个非因缘有的真实性的世界是没有的，所以叫做空啊，这样意思。无厌无恶，这个四大也通于无情啊，也通于有情。这个前面说国土萎脆呀、啊，是观察无常。容易破坏啊，容易转变。那么呢，四大空无空啊，这个空呢是通于无情，所以它没有真实性，是空的。但是主要还是在有情的身体上说的啊，观察这个有情身体的四大啊，是空无所有的啊，也是照样这样观察。那么其次呢，就观察这个无恶，这个五蕴里边呢，这个舍蕴呢，在四大苦空里面呢说过了啊，观察它是苦，观察它是空，然后又观察无恶啊。那么在文相上说啊，说五蕴无恶，说四大苦空，而里边的苦空无恶的意义呢，是通于五蕴的， 五蕴都是苦，都是空，都是我，应该是这样说的。这个印呢是旧翻译，新的翻译啊，唐三藏翻译翻一个运啊，五印，鸠摩罗什法师呢翻一个众啊，那么呢翻个运呢，也运就是积极的意思，就是积聚那个聚的意思啊，就是蛇是一大堆啊，地水火风啊很多，通同名为蛇印。受想行识也是，受也有很多，想也有很多的事情，行识都是一句一句的，就是一大，说个白话就是一大堆一大堆的。那这是五蕴啊。无我，这个无我这句话呢，前面说无常观，说苦观，说空观啊，那么呢这是第四个说无我观，但是标题标出科目来说只标出两个啊，无常观和无我观。这个无我观呢，这个我这个字啊，怎么讲法呢？这个我这个字啊，在阿含经里面解释呢，是常恒住不变异啊，常恒住不变异，就是它永久的存在，它没有变化的，所以叫做鹅啊。这个鹅的定义之一是这样的。这个不变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比如说我们人的这个生命体呀、啊，这个身体呀、啊，由儿童啊变成一个少年，由少年变成个壮年啊，然后变个老年。那么从外向上说，从里面的内容说，都有这种变异。那么这变异里面呢，我们昨天讲过哈，有刹那的变异啊，有败坏的变异，比如老病死死掉了啊，这是一个变化。而在这个鹅的体性上说，鹅的定义上说是没有这个变异的，它没有这个老病死的这种变异，它也没有刹那的变异，所以叫做常恒住不变异。鹅的定义是这样啊。昨天也说过啊，六道轮回里面呢，这个它的舍受显然是常常的变异呀、啊。但是鹅的体型不变异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有主宰的意思啊，他自己可以决定他的事情，那其他的事情不能影响他的，他可以决定其他的事情，其他的事情不能影响他，所以叫做主宰。那么有这样的主宰意呢，也就有一个落的含义在里边。那么呢，这叫做鹅的定义。现在在五蕴里边来观察呢，有没有这个鹅呢？啊，佛法的态度说是无鹅，里面是没有这个鹅的定义的，因为这个舍受想行识啊，都是因缘所有，都是无常变异的，所以舍也不是我，受想行识也不是我。那么如果有我的话呢，应该说舍受想行识我，应该说六个。如果有我的话呢，应该说眼耳鼻舌身意额，应该说七个。因为没有我，所以佛说舍受想行识只说五个，而不说六个。但是印度的宗教就是除了佛教之外啊，其他的宗教里边主张有我论的比较多，他们是执着有我，而佛说是没有我的。那其中有一个这个尼贤子的外道，他看见了比丘啊，就同比丘谈话，他问你是跟谁呀、啊？学习的 这比丘说我是跟呢这个净饭王的太子啊出家成佛了，我跟他学习佛法的。那么佛他又问佛教导你怎么样修行呢？啊，他说啊，佛教导我们呢就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是无常的，是苦，是空，是无我的。那么这个尼贤子说哦，无我说的不对，应该说有我。那么呢，我要去同你的呀、啊，同你的老师见面，你要同他辩论。于是乎，这个尼贤子邀回了他的呀、啊，同一思想的人呢，就是到佛那边去了。到佛那边去就问佛，说是我遇见你的弟子，你弟子说你怎么样教导你的弟子修行，修这无我观，这无我观啊、你是这么说的吗？佛说是的，我是叫我的弟子修无我观的。那么这个尼贤子说，你说无我观是错了，应该是有我的，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而有的，怎么能说无我呢？那么佛就说啊，我跟你说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说比如有个国王，一个大国王啊，那么这个他的国土里边的人呢，如果是犯法了，国王啊可以处罚他啊，或者是把他放在牢狱里边，或者是把他杀掉，他可以处罚他。如果他的国土里面的人呢，对有功劳了，有对国家有贡献啊，那么国王会酬劳他啊，或者给他象，给他马啊，给他多少金财宝，或者给他什么地位啊，这样的酬劳他。那么呢，这件事我问你，这个大国王对于有罪的人，对于有功劳的人，能不能这样自在的处理呢？这个尼贤子回答是能的，能的。说是这个国王啊，他有这样自在的能力，有这个主宰的力量，能处理。那么呢，简要的说，是凡是能做得主的人，是不是都有这种自在的力量呢？其他这个尼贤子说是的。那么现在呀，你主张啊，舍受想行识都是有我的啊，有这种主宰的力量，那么你能完全做得主吗？你可以啊叫他这样子他就这样子，不叫他这样子他就不这样子吗？佛这样子一问，这个尼贤子就默言不出声。没言不出声啊，隔了多久，佛说是你要回答，你不可以不回答。他想了老半天，说是不能啊，我有这个舍受想行识，我叫他这样子就这样子，这个事情办不到啊。他这个舍受想行识要那样子，我不叫他那样子也不可以。那么你要这样说，这个舍受想行识有我吧？他不吱声了。想了老半天，说还是无我是对的，他还是承认无我。那么呢，这是一个在阿含经里面呢说到这个无我论说的地方很多啊。其次，在大智的论里边呢，龙树菩萨又解释这个无我论啊，他也有和也等于说。佛法的无我论啊，从这个有我论者来辩论这个无我的道理。这个有我论的人主张呢，他说啊，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应该有我的。什么道理呢？说比如一个大将军呢，他率领这个军队出去作战啊，他指挥这个军队去作战，但是呢，这个总司令的这个将军呢、啊、上面还有个国王，这国王来指挥这个总司令，指挥这个将军，这个将军呢指挥啊军队去作战。所以比如我们这个身体里边呢， 是由这一个心识啊，这个心，这个心呢能指挥这个身体啊去享受五欲啊，但是另外还有个我呢来指挥这个心。所以从这个比喻上啊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我啊，有我，这个我是比喻是果王啊，所以应该是有我的。那么龙树不是说你说出这么一个比喻啊，表示有我，但是我认为你说的不对，应该如果有我的话呢，我的后边啊，如果说是心的后边有个我来指挥这个心，要那样的话呢，我的后面应该再有一个我，我的后面再有一个我，这样才对的。说是啊，不需要那么多，要那样的话呢，就是所有的我都不要，只是心来指挥这个身体就够了嘛，还用那么多的我来指挥这个心做什么？说是我问你啊一个问题，这个我要指挥这个心呢去享受五欲，这个我是一法，心是一法啊，这个身体是一法，身体一法，这样子说呢，如果这个我的体性离开了心，它本身是有知觉性的，是无知觉性。这龙树菩萨这样问，再问龙树菩萨又自己说，如果这个我的体性啊离开了心，是没有知觉性的，这个心是有明了性，有知觉性的，要我的体性离开了这个心的知觉性，我的本身没有知觉性了，没有知觉性，他怎么能够指挥这个心去享受无欲呢？它是没有知觉性，像地水火风是无知觉的东西，它有指挥的能力吗？说是啊，它有知觉性，鹅的体性上，鹅的本身有智慧啊，有明了性，那又何必另外还有心做什么呢？它就直接指挥这个你的身体呀、啊，去做事，去享受五欲就好了嘛。另外用个心做什么呢？不需要了嘛。这样一问，这个外道没有办法回答了，说是鹅的本身有自觉性吧，另外用一个心就是多余的了，没有自觉性嘛，又不能去指挥了，没有能力指挥了，所以弄的呀、啊、所以龙树不是说啊，所以呀、啊、根本没有我，就是你这一念心，这个第六意识他指挥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去做事啊，去做善业，去做恶业啊，去享受无欲，或者受苦，或者受乐而已。哪里有个我呢？另外没有我。所以这个龙树菩萨这一段文是出在《大智的论》上，说的非常清楚啊。所以除了舍受想行识之外，另外没有个我，根本不需要啊。我们人呢、啊，一切众生啊，执着有我，就是执着这个心是我而已。执着这个心的定义是常恒住不变异啊，结果我们的心舍受想行识都不是常恒住，都不是不变异，都是有变异的，所以没有那个我的，就是在这个有变异。无常的舍受想行识里边没有那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恶性，恶的体性的是无我的。那么这是啊这样子解释这个无我啊。其次呢，这个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啊是因缘有的啊，这个如果愿意修这个无我观的话呢，在静坐的时候这样思维啊，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。你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都是因缘有的